FM Taiwan。
我是郎祖云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鬼哭狼嚎。先来讲一个前一阵子发生的事情。前一阵子可能新闻有人看到，我去了赖明伟他桃园广泽宫，然后去半仙游行哈，我扮演的角色是就是王母娘娘、西王母、瑶池金母，各种不同的说法哈。当然一定会有听众会质疑，你不是基督徒吗？对，当我接到这个指令的，我第一句是说，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吗？ OK， 我讲一下这个过程，其实蛮有意思的。就是那一天呢，其实是在去年的年尾的时候，广泽宫办了一个聚餐，那因为都是好朋友，那我们又是在 EZ5 又是同事哦，所以有命他们有活动，有吃饭的活动行程，他就一定会说，哎，郎姐要不要来给我们请一下。那你知道板豆是很热闹的哦，而且板豆的菜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好吃，大家热热闹闹的，所以我就想要去吧哦，人家都邀请了，刚好那天有空我就去了。结果才知道他们那天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年终送神啊，就算是神呢也有休息几天的权利了哦。而且很有趣的是，有命赖明伟有 po 了一张图啊，就是在我们去之前他们有一个仪式，拿了一个大概超过100多公分的一张黄表纸上啊，他们念了很久，其实他们有上请各路的神仙一起来享用，所以在他的宫庙的内殿里面呢也摆了好几桌，那就是神明桌，是必须要等神明吃完了我们其他的人才能吃。我就觉得哦，原来还有一个送神的仪式哦，蛮有趣的。反正就吃饭嘛，要等神明吃完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吃我们的啊。那当然那个神明桌也是有人去吃，可能是一些宫庙的弟子啊，或者是一些耆老啊等等的，那反正我们就吃吃吃吃吃吃，在席间呢、啊，就有位他们的弟子啊，哦，红林，他就突然间讲到说，他们前一年办比较小型一点的半仙游行，我说啊，还有这么有趣的活动哦，当时他也没有细说，他只是说哦，对啊，就每一个人就扮什么什么角色啊，然后他扮演的是广泽天尊的母亲啊，母娘这样子，他就突然间看着我说。郎姐你要不要也来办一下，我说不不不不不不，我说我基督徒应该不会吧齁。然后他就说哎呀办一下嘛，就来办西王母啊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西王母，他提了两次，可是我们都是说说笑笑间就过了。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啊，我们的拱柱齁赖明伟就突然拉着我的手就说，郎姐你来一下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。我就哦，我就跟着他进了内殿。也就是呢在那个放的那个坛上面最后的那个主要的那个位置，就有广泽天尊跟他的夫人妙应仙妃，还有一些后来才知道那里还有王母娘娘跟一些其他的大神。然后他就说，郎姐我知道你不拿香啊，那你就拔杯。我说是要讲什么，他说上面有话要跟你说。我说哦，这样哦，那我要先说明，就是我对于这一些民俗信仰我都很尊重，虽然我是基督徒，但我觉得不管是信仰啦宗教，只要是导正人心劝人为善，然后让人家在心境上有安慰，都是非常好的，然后也不会让你缴很多钱，我觉得这个都很好。因为宗教你真的去想，它其实是心灵上的一种慰藉啊，它会你可能得到一些答案，或者是说它给你一些指示，在心灵上我们会觉得我找到一个答案，你心会定，这在心理学上是蛮好的。所以我就从善如流嘛，而且我是演员，我想要经历各种不同的事情，我就拔杯了。可当时在拔杯的时候想说，是谁要跟我讲话啊，对嘛，啊宫庙的主人就是广泽天尊，所以我就看着他的塑像说啊，心里想着说，那就请天尊指示我你想要跟我说什么咯。我拔杯就一路都是糗杯，然后连赖明伟都觉得说，诶怎么会这样啊，他大概当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一直都糗杯。我心里想说，我是不是找错对象，因为不知道谁要找我啊。然后所以我的心里面的话我就改成说，不知道哪一位大能你要给我什么指示你就说吧。果然就醒杯了，八八八，几个醒杯下去，然后 宇明就笑了，他说呵呵郎姐真的很有趣。我说怎么了，他说刚刚王母娘娘指示希望你明年半仙来办他。我真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惊讶，我就说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吗？然后宇明说知道啊，然后他说那就看你啦。我后来想一想哦，就是我还是回到一个演员的心态哈，就是哇，我这辈子也没有演过王母娘娘啊，哦，而且她是我们在历史或者宗教史里面，她是一个最老最老的、最古老的一个，在混沌初开她就有存在的一个神呢，啊，也是我们中国神话史的一个人物嘛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，对啊，我也没有机会啊，那不如就从一个演员的角度去。实践啊，不管是装扮上或是心态上，然后又要走在街上，知道哈，就是游街嘛，我觉得很好玩。而且他们的规定就是说，看是谁，他就会指定一个人来扮演他，包括他身上的头饰啊、服装啊，要怎么打扮都会有指示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的连结本来就很有趣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诉你？又没有 iPad， 怎么告诉你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图形呢？所以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神奇？然后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一年呢，请了50位各路神仙历史人物，哇，真的很了不起，这50位。所以我也觉得，我们的这个服装设计啊，去找到这一些服装配件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因为每一个神仙都有手上都有自己的法器啊，比方说。这个田都元帅他手上拿的是一把柳琴，而且他穿的是正统的官服哈，然后也有12个月份的花仙呢，他们手上也要拿着属于他们那个月份的花，那有一些拿的是团扇，我拿的是一个铜做的如意等个贝西，还有一个寿桃，所以我整个路上手都是一样的姿势，后来就肌肉疲劳，痛到连写字都在抖。总之呢，就答应了这件事情，我就说好，我愿意用一个很虔诚的心情来面对，毕竟是个信仰，也是一个神话中的一个人物，所以我还是带着一个，毕竟他们母仪天下，然后在很多的信仰里面安慰跟照顾了很多信众，我还是以很恭敬的心情，我吃了3天素啊。有命是跟我说啊，随你自在了。可我心里面这么想，我觉得她是一个这么不容易的哈，从这个混沌初期就有的一个女神，又是女神哦，有一种 Mother of Earth 那种感觉，所以我还是很尊敬的去做了。然后那一天呢，服装就来了，结果我的衣服是最多层的，那天很热，最可怕的是我头上戴的那个冠。它中间有个冠顶在头顶，然后后面还有6根翅，是插出来的。那个冠呢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它叫做腰修当，非常的重，而且要先在我自己的头顶上先用假发盘成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头，然后才能把那个冠塞进去，再用各种发夹固定。然后我们做演员的头上要戴帽子，或者说要戴什么古装或什么的，我都是拜托人家麻烦你那个发夹一定要刮过我的头皮，那才叫夹得紧，没有我就会觉得它是虚的，所以我们的头皮已经身经百战，反正京剧的头也都戴过了，都是要刮过头皮，你就会觉得它不会掉，不然你扮一个神仙半路头掉下来多难看，头冠掉下来，不是头掉下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它会有一个开光仪式，开光仪式完了以后就不能说话，在我们在游街的这一段1.5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是不能说话的。出发前，这个公主也跟大家讲了一下，说就是不能讲话，态度要端庄啊等等的这一些，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规矩啊。然后本人实在又忍不住跳出来了，因为都是穿古装。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，虽然里面有一些是演员或是网红，他们在拿这些法器的时候拿的那个姿势真是千奇百怪的难看，包括拍照的姿势也不会摆，所以我看到我就会去讲，我看到就会去讲，就是包括出发前我也讲，我说你们的法器应该怎么拿，那有的是拿那个上朝用的护板，我说原则上你们是要拿着在前面，我说你这样手很酸，你可以把它就是直接把它勾在你的手，躺在手肘上，到时候这样一路也会很累，所以大家就出发了。 哇，一路上真的也很多的民众在围观，也有人拍照录影做记录，因为真的队伍浩浩荡荡50个人跟三顶神轿，非常壮观。那当然路途上经过一些其他不同的庙，大家是要去打招呼的。那因为母娘的位置实在太高了，所以我只要进去呢行一个平辈礼，就是拱手就可以了。他说不然母娘的神位太高，如果跟他们低头的话他们会吓死。很好玩整个过程，然后又不讲话，我的头冠又很重，所以走到后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是靠意志力告诉我自己说，这就是一个演员在扮演的角色，这是我的修炼，我要完成它。等到我们回到目的地的时候呢，一直要等他就是说完成就是开光这件事情，然后当然也要把它结束嘛，结束之后还要等拍照。其实我的脖子跟肩膀已经受不了了，然后真的拆下的时候，我的肩膀、脖子跟我的腰还有我的胯骨都痛到，尤其第二天下床的时候差点是滚下来的，因为胯骨酸痛到不行。我后来去按摩，光是肩颈按摩师就按了一个多小时，那更不要说其他的地方。总之就完成了这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它最奇妙的地方是，到底他们是怎么沟通的。然后我们也有问过赖明伟有命，就是说上面到底是怎么给你指示的，他会你在脑中会形成什么声音吗？还是他突然会叫你说有命来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说。那有命是说他的感觉像是好像就是我们平常在对话啊，或者平常在行动的时候，好像有人这样突然推他一下，然后那个指示就进来了。对，我也看过他办事，他的脸就越来越红，越来越红，就变成一种绛红色。因为广泽天尊是红脸的神仙，非常有趣。就如同哦，那天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问完那件事以后，有命就说来拉着我弟弟说：“哎，有事，就把他拉拉拉拉拉到前殿前面的那个区位呢。”然后他就叫我弟弟宝贝一样，宝贝宝贝宝贝。完了以后呢？醒不会醒不会醒不会之后，他就说祖明哥，那个西秦元帅要收你做义子，还不是弟子哦，收做干儿子。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哈，就是戏剧有两个大神，戏剧神，一个是田都元帅，另外一位是西秦王爷。西秦王爷据说就是唐明皇，他本身应该是一个绝对音感，以及他非常喜欢戏曲的推广，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戏剧神。这两位，那其中的西秦王爷就收我弟做义子，好奇妙哦。其实我们跟广泽宫的渊源并不深，大概就是这两三年的事情，因为请有命来演歌舞剧嘛，然后就彼此就熟了起来。那当然他担任这个宫助的职位的很多宫，就是宫里面的一些职务他也很忙，然后还要唱歌，然后我们才发现他们一家都很会唱，从赖爸爸赖妈妈他的弟弟都好会唱哦。哇，尤其是那个赖妈妈的嗓子，因为她是原住民，她的声音，她人看起来帅帅的，可她的声音里面有一种潇洒跟莫名的温柔，唱歌好厉害啊，一家子都会唱啊，所以就有这个奇妙的经验。然后加上本人古装扮相也还不错，哈哈哈哈，有被称赞啦，就是说扮这个王母娘娘很端庄，因为毕竟是一个很端庄的上古神明，所以这就是我第一次半仙的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，这其中的玄妙很有趣。当然我是基督徒，然后我先生更是从小就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他一开始有点不赞成，他说哎，你是不是开始那个你以后会就是去拜拜啊烧香，我说不会啦，他说那你就不应该去，我说可是我真的是站在一个演员的角度上去体验一个很新奇的经验，你想不是你想办就办，还得人家指示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那我也说服了他，这样子，就只是造成了肩颈腰腿严重酸痛，我觉得很难得哦。那好，今天呢还要跟大家讲一个短一点的故事，刚好这一阵子搜集到的，这故事居然跟一个韩国的电影有一点雷同，就是不知道，然后总之就是这样。一个年轻男孩，就是那种高中大学18岁左右这个年龄，高中吧，高三，大概是那个年纪，他们是搬家搬到那个附近，所以那个区域对他来讲 好，也是一个新的社区。然后他就因为新搬的地方走路上学蛮近的，好像也是为了要到那个学区吧，这一点我有点忘记了。总之他就走路去学校都不是很远啊，走路，然后或者是说他要早一点的话，就要走到公车站去坐一站公车这样。那因为新到一个地区，年轻人总想探险，他就试了很多不同的路径啊，看哪一条最省时啊，哪一条路有比较多的小吃啊，哪一条路的风景比较好，这样。有一天他就试了一条新的路，他就发现那条路其实是捷径啊，就穿过一个另外的一个他们隔壁的一个社区穿过去，很快就到。就在他第二次决定要选择走那个捷径的时候，经过那房子一栋一排一排的嘛，就突然间从楼上就扑通掉下来一颗球，一个小孩子玩的小皮球，他就看到那个球就掉到他的脚边，也就弹跳两下就停在他的脚边，他捡起那个球就在找是谁的，然后就听到有人在叫他，小哥哥小哥哥，你可以帮我把球捡回来吗？把球还给我。他就循着声音找找找，哦，原来就在那一栋房子的一个三楼吧，然后有一个小女孩，小女孩大概五六岁吧，哦，蛮可爱的。然后他就说，哦，好啊，那哥哥试试看啊，哦，他就试着丢啊，哦，奇怪的是怎么样都丢不上去，就是那个球经过他的手是绵软无力的，就大概就丢出去一下就嘣掉下来。他想说这个球这么轻，再怎么样要丢到二楼吧，可那球就不咚掉下来。那后来呢，他就跟那个小妹妹讲，因为上学时间要迟到，他就跟那个小妹妹说，哥哥要上学了，对不起哈，我帮你放在你们的那个门口，你等一下自己下来拿好吗？他就走了。然后再经过一样，那个球好像都在等他一样，不咚，小哥哥小哥哥，你可以帮我把球捡回来吗？可是他都丢不回去。然后后来他就想说，哎，今天时间比较充裕，不然给他送到三楼好了。就在他要上楼的时候，楼下有一个老伯拉住他，问他说，少年呢，你要去哪里？他说没有啦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凑巧还是那个妹妹喜欢我，楼上有一个妹妹，她都丢球，球都会掉下来，然后我每次都丢不上去，我想说今天就帮他捡回去。然后那个一看那个老伯脸色都白了，他就把他拉到屋子里面说，我住隔壁一楼啦，我前几天我就看到你啊，就是在做空的动作。他说你有拿球，然后我没有看到，我就看到你蹲下去，然后就做抛直撞，蹲下去做抛直撞，你一直在重复，还想说你是逃个派去还是怎样，看了好几天啊。他说后来我才想起来，问那个年轻人说你到底遇到什么，然后那个年轻人那个学生就跟他说，就那个妹妹啊，球都会掉下来，就掉我脚边，然后他就一直叫我把他的球还给他，然后我都丢不上去啊，上学时间来不及，我都先走。那应该他有下来捡啊，不然怎么那个球又回到他手上？啊，那个北北脸色就白了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少年郎，其实哈，那间没有住人已经很久了。”哇，当然这个学生听到也是觉得怎么会这样？他说：“嘿。”之前好像也有人被球砸到，啊，可是也没有做什么反应就走了。他说大概是因为你比较年轻吧，然后你比较较好心嘛，啊，其实我都没看到球呢。然后当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无解，那阿伯不太愿意讲，只说那间就是有出一些事情啦，发生一些意外啦，啊，人都搬走了啦，不知道是他们没败还是怎样，因到确实有一个孩子，五六岁的那个小孩子啦，啊，因为都没啥熟悉，以前有看到，啊，结果他们就搬家了，是听说家里发生什么事情，可能是没处理还是没败还是怎样，可能那个小孩子就留在家啦，需要有人陪他玩。那也就是说，万一这个小哥哥就直接上了三楼，会有几种结果呢？一，敲门没人应；二，门就自己开了；三，走进去安全的回家了；四，走进去接下来阳台上就剩两个人在那里，小哥哥小哥哥，把球还给我，很多遐想。当然他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敢走那条路，还好也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在他身上。 哎，所以你看民俗信仰里面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魂魄啊，以及为什么春和剧团做把我娶回家，都是跟这个魂魄有没有在一个安定啊，或者说有没有回归这个主题很有关系。这是我们的民间信仰哈，好，提供大家做参考。我小时候也在外面捡了一个皮球，然后没有气，我就在那里拍呀、啊、拍呀、啊、拍不起来。接下来在我拍着拍着的时候，突然间肩膀一重，有一个人把手放在我肩膀上，然后就问我说，这球哪里来的？我就说捡到的。那个把手放在我肩膀上的人说，哪里？带我去看。我就走到捡到球的地方说，就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把手放在我肩膀上的人就很严厉地跟我说，那不是我们的，放回去。跟着我妈有没有营造一种很恐怖的，对，但是妈妈骂人也够恐怖了。妈妈的逻辑是说，就算是别人不要的，也不是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不应该随便拿。你看以前的教育多严格啊。然后妈妈知道我少了一个小皮球，后来她就买了一个小皮球，我的小皮球给我自己玩。嗯，好好，今天听到这个半仙奇妙的过程哈，然后以及呢，这个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个哥哥小哥哥把球还给我的故事哈，希望大家听了会很开心。啊，有没有被我吓到？好，喜欢这种惊吓的感觉，记得下一次锁定我们的节目《鬼哭狼嚎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